弟兄姊妹午安，吃饱饭啦，好有精神。好，愿因为平安从我哋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嘅每位弟兄姊妹。大家有冇被拣一种嘅经验咧？被人拣出嚟嗰种嘅经验啊？有冇啊？细个时候有冇试过俾老师选做行长啊？有冇啊？有冇做过行长啊？做过班长啊？做风纪啊？有冇啊？或者俾爸爸妈妈拣咗，喂，去拜年啊？有冇啊？或者俾佢哋拣咗，喂，点子冰冰就老大，你去同我一齐去饮啦？有冇试过咁嘅经验咧？被拣系开心噶，系幸运嘛，系恩典嚟嘅，系咪感谢？或者甘心呢，或是觉得呢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也讲到呢被拣，让我们呢一起呢进入这个场景里面被选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爸爸，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深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你拣选，我们被你拣上，我们成为主里面在你属于你的儿女。我求主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扉，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进入透过今天的场景这个经文进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去敬拜你的时候，我深信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动工。我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这节的经课，让我们的心被你的恩感动。主啊，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被选上。如果说被选上这个经文之前，我想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代犹太的背景就是一种叫做荣辱的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的期望里面，荣辱的文化深受影响，就是说那个受惠者和为到那个施恩者而献上的一种的声誉。即是什么呢？即是说施恩那个就是邀请那个受惠的人你去出席一个筵席，就是等同咧，就係邀請佢依個嘅受惠嘅人咧，作出一個榮譽嘅一個挑戰，就係要求嗰個咧啊受邀者作出嗰個回應啦。如果嗰個嘅受邀人唔接受咧，就等於將邀約人咧當作咧比自己咧個地位更加低嘅人，係對受邀嘅人咧係一種嘅侮辱。喺當時嘅猶太人嘅社會裏邊，请人赴宴咧，就有两个步骤嘅。主人咧，首先咧就打发个仆人发出一初步嘅邀请。啊，我会邀请你喺唔知几时就会出席啦。咁到唔知几时到嗰日真系要出席嘅时候咧，佢就再差一班嘅仆人咧去通知受邀嘅人咧嚟到一齐嘅赴呢个筵席。呢种嘅特别有礼嘅做法咧，喺耶路撒冷特别咧系上层嘅人士里边咧，佢哋更加以一个咧，我唔得到两次被邀咧唔赴宴一种嘅夸口。我哋咁样样就会知道，其实经文里边提到筵席嘅主人差派仆人去呼召去邀请呢个受邀人去赴宴呢个情节，其实系指系第二次嘅邀约啦。所以一切都齐备了，就是表达那个主人是给予那个受邀人一种的荣誉之余，也显示第一次的邀约已经发出了，并且已经接受了。所以如果那个受邀的人拒绝是不能够原谅的。再者，我们看到经文里面那个筵席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来的，他的荣誉是绝对的。所以王的邀请是必须是 被接受的，但是受邀的人最终我们在经文看到怎样，他拒绝， 因为这个拒绝除了在他剥夺了王的荣耀之外，也都为王带来了一个羞耻，同样在政治上面是一个不忠。经文里面讲到受邀的人共同的拒绝这个邀请，并且不作任何解释，已经是一个跟叛变一个没有分别了。何况经文里面讲到连王的使者都被这班人杀了，所以只会令一个叛变的意图更加明显，分明就是这样，怎么讲，故意的去侮辱王的权威。这样让我们今天这个或者昔日的读者，今日的我们这班读者都了解到，为什么王会因为受邀的人拒绝，甚至在经文里面看到他们要烧了他们的城，是不是？哇，这么犀利，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荣誉除了是代表当事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评价之外，也是代表他整 个族群当中的价值。就是说剥夺了他人的荣誉，对于犹太人来讲，其实等同是对别人一种的罪恨。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为什么受邀的人后来的拒绝会带来这个主人这么强烈的反应。对于当下耶稣的听众，受邀人的行为其实很明显就是不合理，而且是愚蠢的。也都由于这个不合理，也都说令到当下听众他明白到他拒绝耶稣，还有拒绝耶稣在当下所讲的天国的福音这种的真理是愚蠢的，还有不合理的。今日我会用两个分题和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就是以主为首，就是第三节所讲的肯去赴宴。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到耶稣所讲的比喻。在这段的经文所讲到的，就是耶稣用一个喜宴的比喻，主要是回应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回应一班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对耶稣权柄提出质疑。我们再看回前少少的经课，在21章23节那里开始讲耶稣这班人对耶稣一直的进攻。耶稣就连续讲了三个的比喻。哪三个啊？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二个就是恶缘户的比喻，还有今日的经课所讲的喜宴的比喻。其实都是耶稣去回应针对他们对耶稣的挑战的权柄的问题。第一个比喻正正就是讲到谁才是真正顺服权柄的人。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表明上帝的权柄是不容许挑战，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褫夺的。现在到第三个比喻，我们一起读吧，好不好？天国好比来的，一二三。是啦，王儿子受邀请的人筵席，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呢？当我们要了解这几样 的事情之前，我们必须要参考就是马太福音的8章11节12节和启示录的19章7至9节，让我们更加去明白究竟经文里面所讲的王儿子受邀的人筵席是代表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没事，先我回转头，先我快了，我是不是要这边啊？ OK， 马太福音8章11节，我们一起读啊。好，再读启示录。我唔得啊，唔知我系咪个 point 呢度啊？向住你过咗，读一读。唔好意思啊，呢度啊，启示录，我哋读一读。 係啦，我哋從呢兩個嘅經文裏邊，我哋就好明白啦。筵席，咦？筵席就係象徵一個羔羊嘅婚宴啦，係上帝同人一同嘅歡樂。咦？咁樣講即係話，呢份係一個恩典嘅一種嘅享受啊。王固之言代表天父，天父上帝啦，天父上帝嘅兒子就邊個啊？耶穌基督啦，好明顯啦。咁受邀嘅人呢，原本就係呢班猶太人啦。耶穌將佢自己比喻為一個國王嘅筵席，兒子嘅筵席啦，邀請當時嘅一班嘅猶太人咧嚟到赴宴嘅。第三節講咧，就係打發仆人去請那些被邀嘅人嚟赴宴，但係經文講咩啊？他們卻咩啊？不肯來。呢啲賓客被邀請啦。他们是代表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呼召他们的。被召的人就是上帝特别拣选来去跟从上帝的人。这班，如果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拣那个历史的背景是从哪里而来呢？我们可以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看，你回去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的十至十一章里面讲到亚弗含和闪的家族里面，上帝就是选出闪的后代，最后揀选就是亚伯兰，呼召亚伯兰。从亚伯兰开始去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上帝在天下人间就是选召后期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的族系，被选召的人就固之然就是这班的以色列人。我哋一齐读一二三。耶稣在巴勒斯坦那里传道的时候，最主要就去到加利利那里传福音。他来到以色列，他呼召那些被召的人来到这个筵席，他当然希望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最好像一个羔羊的婚宴，好像辛苦预备好了来到这个筵席。换句说话来讲，就是说耶稣在当下他就在呼召人，这个是被拯救的日子，去邀请这班受邀的人进入一个蒙悦纳的日子。但犹太人他既知以他们是上帝的拣选的选民，他可能在当下里面他们都自以为意，他们根本就看不起谁啊？看不起耶稣基督，他们不肯来。个理由系咩咧？第五节，嗰啲人咧唔理就走咗啦。一个就话咩，自己要去田里边啦；一个就去做买卖啦。揾好多唔系理由嘅理由嚟到拒绝主耶稣今日主耶稣当日所讲嘅筵席。我哋都一样噶，其实我哋被人邀请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两种反应，一种就嚟啦，一种就唔嚟啦，系咪啊？你点会去一种嘅筵席咧？或者你点样样去受邀或者去攞一啲嘢咧？就是说哦，我觉得欣然的接受就是呢，甚或呢捉住不放。英国呢都很少在街上派东西的，我们在香港或者在亚洲地方呢都很多很容易在街里面派东西的。如果前面的人呢就是派张单张，后面的人呢派纸巾，你会不会拿纸巾啊？为什么会拿纸巾的？有用嘛，是不是？纸巾有用啲啊！有些人知道了很珍贵，这个机会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要拼命啊！我会拿，但是觉得呢不需要的。那张纸最终会咩？那张传单会最终跌落去咩？垃圾桶，看都不看的，跌落垃圾桶的，我就不会爱啦。就好像这班人一样，他根本就看不起个王。看不起这场的筵席，我为什么要参加这场筵席呢？我在家挺好啊，是不是？可能呢 可以吃的东西这么丰富，又这么自由。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我不去。有一个人要下田，另一个人去做买卖，下落田的人就会说，我继续要去经营，我已经哇很难得，我经营了 一亩田这么好。做买卖的人就说，我要继续追求我还未得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两方面其实都是讲到这两种的人都是 看什么呢？看个眼前的事。他们都会觉得财富是很重要的，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候里面。在这里耶稣所要强调或者教我们的就是，他不是要我们不吃人间烟火。大家没钱在英国能不能够生活呢？你估其实很困难啊。英国真的真的我们人生路不熟，我们真的我们新来的就会觉得很多的困难。即是哇 一个月呢就要 cancel test， 是不是来紧冬天啊，开暖气呢都要记住啦，是不是不要狂开啦，好冻的时候穿多件衫啦，是不是不要时时开暖气，因为贵嘛，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上面需要的东西呢并不是不好的，我是正当的，可以说我们为了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那样东西是忠诚的。其实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参加王的筵席的宝贵，即是说到在你我心里面的优先次序。弟兄姊妹，我现在问你，什么是你生命里面第一名啊？最重要的，你不用答我，你答你自己，你想想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了次好的而放弃上好的。哦，等到我的事做完了先啦，我没事先啦，又或者哦，我生活好像很无聊，我要增加我生活里面一些的内容，或者这么说，哦，来到这里人生路不熟，認多些人，第一个就要去哪里啊？教会啦，是不是？来紧的日子整了没有唇膏？未整。来到 又可以整唇膏，挺好啊，不错啊，又可以認得人，又有唇膏用，是不是？所以重要的，今日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用让这个世界的事来困扰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停下来，我们没有继续的去跟随主的脚步。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上帝为最重要呢？什么为之以上帝为最重要啊？就是一个圆圈里面那个中心点。什么是你人生的中心点呢？我们说为基督而活，我们怎样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呢？上帝是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东西呢？以致我们安排我们的假期，我们的金钱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甚至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侍里面，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让主居首位呢？求主帮助我们。婚宴呢是由国王主动的邀请，正正让我们知道天国的筵席，上主的救恩从始到终其实是上主他亲自的去主动临到在你我和你生命里面，他作出邀请。而这个比喻最令人费解就是国王的邀请，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不会回绝的一个荣幸。喂，如果你一天你的 email 或者你按机的 test 里面，又或者有封信密函给你，查理斯国王邀请你啊，邀请你全家赴会啊，你去不去啊？喂，去的举手，全部都不去，是不是真的啊？珍阿 Esther 传道玩嘢啊！你啲弟兄姊妹全部都唔去，唔系啩？唔系啩？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被邀嘅人唔肯嚟系唔合理嘅， 甚至咧係一個凌辱，或者咧一個佢仲要殺害負責去再邀請嘅仆人。在耶穌基督的時代，甚至在馬太福音寫作的處境裏面，其實當下的讀者他們是完全的明白，或者可以說突顯這班的猶太人對主耶穌基督的藐視，特別是一個宗教的領袖、祭司長、長老，他們的心多麼硬，或者他們要回絕主耶穌，他們不相信這個木匠的兒子就是主耶穌，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尼赛亚，他们拒绝耶稣的邀请。可以说这班的宗教领袖其实他们一直很努力，是不是做足他们的传统，他们在宗教的礼仪里面做足了100分，心却远离上帝。其实他们做足了表面的事，失去了真实敬拜上帝那份的实在。弟兄姊妹，反思我们的人生呢，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每日人生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要回应上主的邀请，或者回应上主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履行上主给我们的命定，或者给我们的召命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这样说，都是不可能，或者我们不应该去回绝的。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的，我们用不同的理由，或者好像经文所说令人费解的理由来到拒绝上帝。弟兄姊妹，如果我会用1至10分去打分，我们跟耶稣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不是第一次这样说，我每次都是这样去提醒大家，也都不是只是对弟兄姊妹，对我自己，我都会问我现在这一刻我跟主耶稣的关系那份的亲密程度，如果要我打分的时候，我有几多分呢？我自己给几多分自己呢？我相信你我其实都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只要我们安静，能够诚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就能够有一种的力量去面对自己当下我的处境是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勇气去继续的去成长。经文里面第6节这样讲，他说其余的人找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不单止拒绝耶稣的邀请，甚至对于国王派来的邀请的人，入筵席的仆人，将上帝所差派的人要杀死。其实我们会知道，大部分的学者也都说这个情节其实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隐喻，去讲到也是上帝差派来的那一众的 那班的、先知被杀害，例如施洗约翰啊，并且在主历的70年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事件。因为第7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不是这里，原来我一直都没 sorry， 即是说我呢都没预备好啊，未预备好按这个机，所以就按我按快了，或者有些没看到。第8节，于是王对仆人说，他喜宴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受邀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去差路口那里，凡遇见来到筵席的，你 就邀请他们来筵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在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恶和善，你都招聚来出席这个筵席。王呢去请那些仆人，凡遇见不论恶人或者善人，都来参与这个筵席。在近东的世界当中，同场吃饭呢表示了一种彼此共享，即是说一个相同的地位，也都说呢表示了我们一起吃饭呢是一种接纳的意思。所以国王的邀请是反映他对无论善和恶的人都提出一个很慷慨的邀请。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到了末后那一日，主耶稣基督尼赛亚的筵席是将会包括了犹太人、 认为不可能接受的外邦人，甚至说你看下去那些不义的人。同时亦都反映了在马太时代教会那班的信徒的群体当中，其实彼此称为基督徒，但是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会看到败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提及群众，就是说我们这班基督徒里面其实善和恶是共存的。当那日日子来临了，才会真正的区分出来。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弃绝天国，天国亦都暂时的离开他们。所以王就差派那些仆人去到分叉路口，凡遇见的任何的外邦人都要请他们来赴宴。这个就代表天国今日临到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被邀请，教会的门是宽松的。不过马太并不是停留在这里，因为仆人将善恶都召聚了，就引起只有马太独有的这个比喻。因为路加都有大筵席的比喻，但是就没有讲到然后会怎样呢？预备好，第二点，预备好穿好礼服。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礼服是什么呢？礼服是什么呢？礼服就是在特别的一个的场合呢，穿的清很干净的衣服，通常就是白色的。如果穿穿着一些污糟的衣服去赴会呢，是一个侮辱主人的意思。马太福音去特别加插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呢，就是被王最终驱逐的比喻。在猶太人的社會裏面，筵席的賓客一般都會穿一些比平常工作服長一些的，以及已經洗乾淨的衣服。如果沒有能力去購買一些白色的衣服的人，他們可以去選盡量接近白色的衣服，其實只要清潔乾淨就可以了。即是说，如果一旦被邀请，受邀的人亦会有足够的时间回屋企换衫，或者同他的隔离邻舍借用。所以受邀的人没有穿礼服去到王的筵席是不合理的。我们再可以有些学者有这样讲法，因为经文里面是讲这个是王的筵席，所以礼服是由王宫里面掌管礼服的人去负责分派给所有赴会的人。他们会有一定的传统，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参加宴会，我喜欢买哪件衣服，我喜欢穿哪一样的礼服去赴会。当穿了礼服的人被主耶稣去问，被王的儿子去问的时候，他回答是什么？他回答什么？无言可答。即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明知故犯，他没有申辩的余地。也许或者他会觉得，哦，自己那件衣服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 要穿王给我预备的礼服呢？又或者他对王根本就不有足够的 尊重，认为我自己来参加筵席就已经可以了。我们一起读啊，王怎样回答他啊？哇，原来很严重啊，这个是什么？代表一个审判啊，不单单将这个人你不如离开的筵席这么简单啊，更加是什么？绑起他啦，丢出去啦，哇，很严重啊。雪白的礼服是代表义的要求，亦都是可以说对应着之前仆人说不论善恶都照了过来那份那个情节，去表示天国的筵席并不是没有对义的要求。 我们最初时睇到启示录十九章，我又点讲啊？衣服系特别讲到嗰种嘅行为啊。洗麻布嘅衣服系就系讲到我哋呢班被召嘅人啊嗰个嘅义行，就系我哋个人嗰份嘅行为，我哋嘅表现，并唔系讲到我哋咁样讲，系咪讲到我哋靠行为得救咧？唔系。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嗰度讲，我哋原本就系唔干净嘅人。神话咧，我哋所有我哋义嘅行为咧，其实都系好似件污糟嘅衫一样。我哋再好，我哋再自以为义，仍然咧可以咁讲，着住一件污糟嘅衫，佢都会渐渐枯干嘅叶子一样。咁样点算咧？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同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都冇时间同大家睇，大家可以翻去慢慢去睇。保罗亦都提醒我哋，我哋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哋能够到上帝面前，系能够喺王面前能够企得住嘅，绝唔系因为你同我有乜嘢好嘅行为。冇一个人能够凭住行为能够称义。亦都咁样讲，冇一个人能够靠住行律法而称义，我哋必须披戴基督。点样披戴基督啊？以弗所书咁样讲，以弗所书嘅四章二十四节咁样讲，我哋总要去脱去过去行为上嘅旧人，叫我哋可以穿上新人。呢个新人系照上帝嘅形象做嘅，有真理。嘅仁义同埋圣洁，所以我哋就好似咧除咗件衫，你睇下我，翻嚟记住点样样披戴基督啊！我件衫特别，我着今日黑色嘅，黑色嘅呢件衫。弟兄姊妹，我哋好似着咗件更换啊，换咗件旧嘅衫。我呢件衫咩颜色噶？其实米色啊，其实接近白啦。我哋好似更换衫一样，除咗呢件本来污糟嘅黑色嘅衫，我要着起耶稣基督所俾我哋呢件新嘅衫，唔单止好似表面咁样着，而系咧我要整个人有一份行为嘅信心，就喺生活里边表明我你系属于主耶稣嘅。因为呢个义嘅要求，正正就系代表耶稣基督嗰种嘅义，唔系靠我哋自己嘅义，我哋系因信称义，就系信心就系成为我哋嘅因。行为上面就是我们的果，这个礼服是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受邀的人原本就是有王的礼服为他预备好，但他不穿，他不着、啊、他以为自己凭着自己可以去到王的面前。他其实他有机会可以这么说，他蒙恩的，他被拣选的，已经邀请到去到筵席里面了，但他却是想自己凭自己就可以去到上帝面前。他选择着回一个普通的礼服，也都表示 他一种对王的一种的侮辱，或者他拒绝和王一起的欢乐。照样如果王的反应对于这个受邀的人取回这个的，可以这么说，这个羞辱，于是乎王就怎么绑起他的手脚，将他丢在外边，在那里哀哭切齿。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眼哀哭切齿，其实是一贯是代表一个审判，象征一个地狱的一个用词。总括来说，对于进入筵席的要求其实是什么？宽松的，是不是？只要在差路口那个仆人见到无论你是什么人就可以来了，只要肯来就得了。这个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天国的筵席，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但是 其实不是根据我们的善和恶来决定的，是由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上帝的邀请来到决定。今天你和我，我们要不要选择被拣选的时候，跟着我们以主为我们首位的人生呢？同时也都代表了教会的门是宽大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进入都能够得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身份，又或者这样说，你我耶稣给我们不同的召命当中，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见证主呢？弟兄姊妹，选择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好像这个筵席的人已经来到了，我们明知故犯，没有申辩的余地，这样来到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呢？定说我们求上帝来到光照你和我，让我们来到安静，去到主的面前，祂赐我们力量，更新我们。当我们未做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机会去改变的时候，有机会去更新的时候，容让上帝主圣灵给我们力量去改变，去悔改呢？耶稣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那个筵席坐满人之后，王就来了，那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去接待耶稣？没有的，就要面对这个审判。这个就是耶稣回应当下一班的宗教领袖，让他们知道其实就是审判的时候开始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有时我们比自己有时都会骗了，我表面上都好地地，是不是？我都很敬虔，我有看圣经，我有祈祷，有参加侍奉，又有参加小组，是不是这样就是100分的基督徒呢？到那日天国的筵席，到底耶稣是用什么尺度、什么标准来到去评定你和我呢？今日这个经文对你和我的生命有什么提醒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拥有上帝儿女那份的身份，我们会不会有一份已经特权了？哇，我洗了礼加入这个教会了，我有洗礼证了。啊，不是洗礼证，那个有封证书去证明我在这洗礼了。於是乎我入了门槛了，我可以继续去追求我看为重要的事情呢？也许我们都会说，我其实呢，我已经很尽力了，主耶稣，我很努力地生活，我又侍奉你，甚或呢，哇，你知啦，一日得24小时而已，你知我的身体又这么小粒，很累啊，做完事怎样啊，无能为力了，已经我哪有这么多安静的时间啊，我怎么可以跟你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啊，你又看不到的，是吗？我们又捉不到他的。弟兄姊妹，有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都成为好像筵席里面所说拒绝那个救恩的人，到最后主的恩典其实与我们无份呢？但是很吊诡啊，当我们越愿意分出来，分些时间给主耶稣，我们越愿意去寻求主耶稣，寻找他的时候，主耶稣说，凡寻求的什么就得了，你寻就得了，祈求就得了，你就能够与主相遇，你就聆听主的声音，你就知道上帝给你和我各人都有不同的召命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会更有智慧和信心去回应我们在每日所对应的人生所遇上的任何的事情。我最近在我自己工作环境当中遇到都有些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当然心情也都不太好，结果呢就是怎样呢？因为我本身已经很心急了，心情不好就更加心急， 咁我咧反應嘅事情咧，當然心情越嚟越差啦。咁通常咧，唔好嘅事就咩啊？一件接一件而嚟啊！咩嗰句説話成日都唔記得咗。落雨又兼逢夜雨係咪啊？屋漏係啦，就係啦。我睇下你哋叻過我啦，係咪啊？结果当我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反思自己的心。原来我的心呢是被当下很多的环境困住了，以致我没有空间来到退一步去想一想，有多些空间去想一想，有多些耐性才作出一个的回应。这样的事情就会好一点，就不会再继续的糟糕下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更加贴近主、靠住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和有一份的勇气，来到有空间去对照一下，去反思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到底 是如何，以致我们才有力量去改正。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份的安稳的心，有一份的清洁的心，来到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去见证主、荣耀主。今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决定，究竟你愿不愿意穿上这件的礼服，披大基督呢？你预备好参加上帝的筵席吗？我要总结，天国的王已经预备好这个救恩的筵席了，等候我们去享受了。上帝作为一个施恩者，他当然期望受邀的人就是你和我，以感恩的心来到回应，去将荣誉归返给我们的上帝。来到参加这个筵席其实很简单，你肯就得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愿意以主耶稣基督为首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先有好行为，我们不需要执我们自己要靓仔靓女好聪明，我们要赚很多钱，或者我们要很多的荣誉才来参加这个天国筵席。只要我们愿意，同时也都讲到，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显明我们一个真正的悔改的行为，我们没有实践我们信仰里面的生命，就是说我们都没有预备好来到迎接主。就好像那个婚宴当中没有礼貌的人，也都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去藐视上帝给我们那份的口音，我们最终都会被赶出去。这个人的光景其实将好像之前 所讲到不信的人或者拒绝的人都一样，最后都是与救恩无分。所以让我们真正的成为被选上的人，其实就是以主为首的生活，预备好见主面。但这个以耶稣为中心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者呢突然之间很有感动，所以呢我就以基督为中心啦，又或者我今天就写好这个口号，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5号，跟着冚埋唔记得咗，或者呢个系我的心愿，系咪咁咧？弟兄姊妹，以基督耶稣为我哋嘅中心，系必须成为我哋生活嘅一种嘅方式，我哋生活嘅态度，必须成为喺他人嘅眼里边去见到、不见、睇过你嘅生命里边彰显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学好唔好啊？今次我唔讲举唔举手啦，你哋都唔举手嘅。一起来学好不好啊？又忘记了。最后我讲一个生命的故事，跟大家作为一个结束。一个私人的健身教练叫做多尼克，是的。这个多尼克呢其实呢身体很强壮，很健硕，你看看他很犀利，很健康，一直都很健康。他常常一个田径的训练，但有一天身体突然间出现毛病，并且一急转直下，突然之间晕了，口吐白沫，心脏都停顿了。 失去了心脏的、那个心跳，可以这样讲，没了心跳的机能。在那天医生说呢，你没有了。但第二天竟然他可以被医好，落床休息，大脑没有任何的损伤。医生说呢，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神迹。多尼米他问，为什么上帝还会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呢？当他逐渐康复的时候，他要想起这次的经历，他让他的生命再有空间去反思，究竟我怎样生活。于是他就集了五点在他人生里面，他说 从今以后我要做的事。他说第一点就是，我最好的投资就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赚多少钱，而是我能够跟人建立一份有意义的一种关系。他说第二，我要珍惜，我要向我哪些人我需要表达爱的时候，我就要跟他表达一份爱，表达一份感激。第三就是，当我自己有想法了，我要知道要为耶稣而活，我就立刻去做了。我要我的人生，上帝给我的召命，原来要去服侍什么的群组的，我就立刻去做这件事。如果我的计划跟上帝所不同的，我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来到让上帝进入去修改，愿意被上帝去无造。最后他说，他知道当上帝在我人生里面，每一个无论在他的事业，无论在他的侍奉，无论在他的人际关系，无论在哪一方面，如果上帝关了这道门的时候，他就相信，仍然的坚定相信上帝会为他开另一个门。多米尼他在媒体里面讲到，他说从前的这段日子，他特别在这段日子，他外边的人好像很好，但是他知道他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忽近忽远的关系。他反思就是，我用太多的时间，他希望自己能够赢得那个比赛，用很多时间去训练，他每日只是得很少的时间去睡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结果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好的身体，结果就是病了。重生后的他，他说决定要正视跟上帝这个忽远忽近的关系，并且让上帝真实的活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季节，无论面对什么，他以上帝为首为中心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在我的人生里面，当我们面临挫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或者意识到我们其实走错了方向呢？当我们知道走错了方向了，我们会不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更正呢？来到去行在真正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路轨的中间呢？以至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对生活什么环境，我们都容让我们的上帝带头，容让我们人生的中心点是上帝呢？保罗他在应该这么说，路加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这样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你我无论我们信了耶稣几耐，我们都知道死亡是必然的。我们在世的日子有多少我们不能够去讲，或者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每日我们知道为被造我们，特别我们领受新的生命的人，我们每日都能够完成了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召命的时候，我们就有意义了。我们就能够放低我们的担心，放低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就知道我们无愧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给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被选上的人。你愿意吗？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同心的祷告。这个时候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灵。讲到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你的第一名是什么呢？你心里面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堂道听完了之后，圣灵会不会对我们有提醒呢？你的第一名是哪个啊？你的第一名是什么呢？主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爱，求你使用今天的经课再次的提醒和帮助我们每一个，引领我们每一日都能够谨慎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上主啊，我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人，我们要一起的来到去赴王的筵席，让我们的生活的形式是为住那个荣耀的日子。主耶稣基督，你永远是我们的义，永远是我们的圣洁，但愿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活着也都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成为那个接受救恩又重新得到救恩而被选上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一直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荣归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祝福大家。